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本期节目有以下几个话题。澳大利亚商业精英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主席在 G20 峰会会晤后洋溢着乐观情绪，介绍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中美如何重建信任。西方商界承认中国在里市场打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马云公司将遭重罚，中日之间的太空垃圾清理竞赛，中国尚未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自2016年以来首次会晤，让人产生希望。双边关系中的紧张度将减弱，北京将取消贸易限制。本月，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经济实施限制整两年，限制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此举使澳大利亚限制使用华为 5G 设备后的局势更为紧张。此前，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大麦、龙虾、牛肉和煤炭等商品提高了关税，有的甚至高达 200%。 据政府统计，此项政策导致澳大利亚经济每年损失200亿澳元。这表明，澳大利亚经济对其最大贸易伙伴有着相当的依赖。商界领袖对莫里森政府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他们担心地缘政治之争造成相反的结果。公司负责人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家安全考量尽管意义重大，但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造成威胁。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有助于澳大利亚的贸易优势，而且成为国内包括教育和旅游在内的各领域的支柱。今年5月，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当选总理，他强调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晤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双方承诺继续见面，以及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两国经济严重互补，让澳大利亚商界感到兴奋。对于澳大利亚一些公司来说，在中国的增长机会太重要了，不能再等到紧张局势缓和。其中之一是贝尔公司，该企业在中国奶制品企业十多年前出现丑闻后打开了中国市场，因向中国出口产品，这家儿童奶制品企业飞速成长。今年贝尔公司又迈出了一步，创办了带有中国标识的奶粉生产合资企业。据公司董事会主席丹尼斯·林向《金融时报》介绍，近两年来的贸易紧张并未阻碍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拓展。
美国国家杂志刊载历史学家、汉学家杰克·霍纳的长文，文章试图回答有关中美关系为何急剧恶化、能否再恢复的问题。文章从习近平与拜登的 G20 峰会会晤谈起。正如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一样，初步征兆令人欣慰。据报道，习近平与拜登会晤效果不错，双方似乎都真诚希望降低目前的紧张度。但拜登政府有意建起的防止公开冲突的安全栏杆，并不能让那些推动两国对抗的势力满意。为解决冲突的结构性原因，需提出更为宏大的议程。在此议程下，两国将共同工作改革全球机制。文章作者提醒道，大约十年前，奥巴马总统与刚刚上任的习主席举行了首次会晤，似乎两大国合作的机遇是炫目的。尽管早已存在台湾贸易和人权分歧，但两位领导人还是采取了措施，降低紧张度和构建合作基础。后续两年中，这些措施带来了实际成果。比如2014年，美国和中国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病毒方面紧密合作，签署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双边协议，为巴黎协议迈出最为重要的一步。霍纳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两国目前围绕台湾问题均卷入军事挑衅和外交动作升级之中，双方有关台湾战争不可避免的情绪在增长。局势升级和越来越多可怕动作的背后，是两国政治精英都认为另一方的成功与繁荣是巨大威胁。 基于美国和中国处于零和游戏甚至生存斗争的假设，双方越来越多地将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视为破坏对方计划的方式。迄今为止，政治家们暂时还是通过如此棱镜来看待彼此关系，资源与权力将投向与另一方对抗之中，而非解决共性问题。如果能扩大全球重大问题合作，
而且这种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成分，那么双方关系将稳定下来，并将恢复失去的信任。据CNBC电视台关注理市场局势，对很多高科技商品生产来说，理市场是极为重要的。据美国锂业公司总经理赛蒙·克拉克向CNBC介绍，中国人在理市场已经在搞非常成功的游戏。 几十年来，他们在全世界掌控最佳的资产，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在研发锂离子技术领域不断获得知识，锂不仅被用于手机、电脑、平板和很多其他代表现代生活的物件中，而且被称为白金，对电动车电池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国际能源署在2022年前世界能源发展前景报告中指出， 中国锂供应约占全球的60%，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中国生产世界1/3的锂电池，因锂需求不断增长，大经济体试图强化自身供应能力，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包括对中国。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指出，锂和稀土很快将比石油和天然气还要重要。
据路透社根据6个消息渠道独家报道，中国政府准备对马云的蚂蚁集团罚款10多亿美元，以此为结束2年来的金融公司重组奠定基础。蚂蚁集团被罚有助于公司获得期待已久的金融控股许可证，最终恢复自己的上市计划。据消息人士称， 罚款可能集中在蚂蚁集团涉嫌违反无序资本扩张及其业务造成的财务风险上。 2020年11月， 中国政府突然叫停堪称世界最大级别的蚂蚁集团 IPO。 路透社称，自去年4月以来， 蚂蚁金服一直在进行重大业务重组，其中包括将其转变为受类似银行规则和资本要求约束的金融控股公司。
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和日本将在太空中开展竞争。该报指出，在一颗中国卫星将另一颗耗尽资源的卫星拖到一个特殊的掩埋轨道之后，很明显，试图占据太空垃圾斗争领导者位置的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解释说，随着商业太空探索的发展，轨道上的太空垃圾数量也在增加。 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研究将太空垃圾运往地球的技术，以便在进入致密的大气层时将其燃烧掉。目前还没有规范太空垃圾处理秩序的法律和法规，然而日本正在努力在这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事实在于，日本在太空中一直是第二梯队国家，排在第一梯队的是美国、苏联和中国。因此， 日本想加强本国在太空中的位置，其中包括通过占据最大清道夫的地位。因此，日本太空垃圾清除初创公司 AstroScale 制定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清理太空垃圾的全球任务。该任务应该在2030年投入使用。此外，该公司在研究为现有的卫星加油、维修和延长其生命周期的技术，使它们的服务期限更长， 而且不变成太空垃圾。太空当然是巨大的，然而地球轨道的通过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垃圾继续堆积，碰撞在所难免。AstroScale 公司还试图制定太空废物管理的全球标准，然而中国各个公司现在紧跟日本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步伐。中国深圳起源太空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一款可以借助巨大网格 收集垃圾的太空机器人原型，考虑到中国拥有2045年成为太空强国的雄心，他对清理太空垃圾非常感兴趣。中国已经有500多颗卫星在轨运行， 而且连续几年向太空发射的火箭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希望为清理太空垃圾问题做贡献的愿望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在清洁太空的比赛中失分了，华盛顿邮报总结道，需要有人提携他，并成为新的玩家。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自去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不过据路透社报道，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过了排放峰值。路透社回顾说，中国产生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因此整个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能否达成其气候目标。根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数据， 中国仍落后于本国逐步淘汰煤炭发电、减少铸钢和冶金产品的目标。由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中国的能源消费仍像过去一样在快速增长，这无助于实现既定的气候目标。按照中国的计划，中国的排放峰值应该在2030年到来，然而这个最后期限引起了许多专家的质疑。 因为中国现在关心的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和确保能源安全，因此中国正在增加煤炭发电量。全球碳项目预测，今年中国碳排放量将比上年下降 0.9%。因此有专家推测，中国已经达到排放峰值。然而这些下降多半与新冠疫情大流行有关，大流行导致商业活动下滑。路透社总结说， 在经济形势正常化后，排放量将增加。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传华和刘晶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